他没有什么，他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愿他口中所说的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你圣灵的恩膏下带下你的旨意。愿你的名得到荣耀，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从头到末了只听见你的福音，从头到末了只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愿意静静的听，愿神在这里居首位，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信息，我在上一次已经讲过，我祷告神在教会里面在退休以前要讲什么信息呢？我祷告了很久，后来神感动我读希伯来书。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虽然有时候读起来很难，那但是我已经在第一次的时候讲到，这个是把新约跟旧约做一个综合，而且把它连接起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而且在这个里面的真理，就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想要知道，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在这里一个最好的答案。而且这个书很特别，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它有很多地方的独特的地方，独特到如果你不专心求圣灵的光照，你大概不会明白。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传讲的时候，你听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圣灵的不断的光照我们。我今天要继续传讲的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第四节到第十四节。那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哈，我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他所承受的名，即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为火焰。继续北清。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你起地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脸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上一次我分享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作者非常的看重基督徒对于基督的认识，所以我有一个题目是基督是谁，这个是题目很大的，光在那个 三节里面就已经讲到基督论的精髓。一般基督徒被问到说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懂得那些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故事啊，然后有关耶稣基督的传道怎么行异能，然后受难又复活这故事，那个就是答案了。我告诉你， 读圣经的非就是非基督徒外邦人也大概也会讲这些简单而且是很古老的故事，但是希伯来作者讲到基督是谁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他是从基督跟万有的关系，基督跟神的关系，还基督跟世人的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什么是基督。就在三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上个礼拜因为没有打在 PowerPoint 上，所以我也现在很快就给你看，光在三个里面的三节里面就提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基督是神最完美的启示。上个礼拜我在一个团契里面讲到一个怎么认识异端，还有异教，还有邪教跟宗派，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被迷糊了。基督是最完美的启示，那个启示也是最后的启示，也是唯一的启示。可是今天有一些异端邪说是还有个新的启示，那就错了。有人说新的奥秘，那就错了。第二，基督是承受万有的主，他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是讲到他跟万有那个万有的关系。然后到第三讲到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第四讲到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里面就讲到什么呢，这个是讲到他跟那个天父上帝的关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看他就我们就知道天父上帝是谁，我们看他的心情我们就看到天父上帝的心情性情。然后基督是托住万有的主，那基督是洗净人罪的主。然后呢我们就讲到基督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了基督是托住万有的主，基督是洗净人的主，罪是洗净人罪的主。然后最后讲到基督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示他跟我们世人的关系，他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大概只知道这一点而已。但是三节里面讲了很丰富的有关基督是谁，也讲到过去的基督，也讲到现在的基督，也讲到将来的基督，他现在在哪里，已经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是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如果你最看的时候，他是集旧约先知的总结，他也是集旧约祭司的总结，他也是旧约君王的总结，意思就是说他是先知中的先知，他是祭司中的祭司，他是君王中的君王，这是在里面有 很清楚提到的。整卷书出现的关键字是讲到更好 better better better， 那讲到更好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儿子，就是神子耶稣基督。更好的有些版本的翻译就是叫做比较优越的，而且是超越的，而且这里面许多很多更美是提到，为什么提到更美，是表示他见证耶稣基督更美的地方，因为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他是比旧约中的一切更优越，更完全，更伟大，更永恒，更可信，更可爱。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耶稣如此的可爱，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阿们。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作者尽可能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而今天我们先讲就是他辩证基督如何超越天使，以后我们再继续讲他超越那个摩西，超越亚伦，超越许多的地，还包括旧约。那今天我们只是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讲超越天使。作者为什么先提到天使，因为犹太人对天使太崇拜了， 太崇尚了。这个跟当代的犹太教对天使的教义有关，他们相信，也是根据圣经旧约讲的，他们相信天使在人的面前是被造，天使在人之前，天使在人之前就被造啊，就是那个是在那个约伯记讲的。然后天使的能力远远超过世人，这个也是在但以里面讲的。然后天使不会死亡，然后天使可以随意变形，甚至变成人的形象。天使活动在神的宝座的周围，这圣经也讲了，启示录也讲的。然后天使曾经传了律法给以色列人，圣经也有讲到，所以以为天使就是神人之间的桥梁，以为他就是传递信息的中保，所以他们就把天使看得很高，甚至把天使当作神来膜拜。为此作者，我上个礼拜讲到，上个礼拜讲到作者不知道是谁，但是神知道他是谁，受信的人也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要把自己的名隐藏起来，不会让你知道我多棒的一个作者。在这个里面，他因为作者看到那个犹太的基督徒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常常把基督的神性跟天使混为一谈，甚至把天使把它当作是所有的一切的最高者，仅次于神。所以呢，作者要花很多的时间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天使做一个详细的不对比，以解决犹太基督徒对天使的错误观念跟错误的教义。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七个旧约的七处旧约的经文来辩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天使的超越性。第一，我们看到他的超越在哪里？基督的名，光他的名远远超过天使。如果你注意看第四节讲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作者说基督的名是承受来的，只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才有这个所谓的承受，如果没有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承受给子嘛。可见基督是早已被立定为承受万有的，他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天使只有使者的名分，就是被差遣的名分， Ambassador 的名分，他不配承受万有。圣经中许多有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基督，都是比天使的名字更尊贵更超越。就像什么圣经提到他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称他是主，他是救主，他是中保，他是羔羊，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叫荣耀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明亮的晨星，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每一个名字都超越天使的名字，他的名所代表的含义是表示他有更高的地位、权柄跟荣耀，是天使所不能比的。也因为他的名，他有更奇妙的独特的功效，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使信靠他的人得救。我们今天不是奉主耶稣基督里面得救吗？我们也是靠他的名祷告蒙得到应许吗？也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他的名，你看何等的伟大。主耶稣说只要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都给你们。天使没有这样的名字的那个特权跟功效，可以用一个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叫瘸子行走，瞎眼的得看见，然后叫乌鬼被鬼附的从他身上都要被驱走，没有任何一个天使的名有如此大的功效。所以一开始就讲到说他的名是什么， 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而且也超过天使。其实保罗做见证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配得的，配得给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我们在第五节里面就看到什么呢？基督的身份高过天天使。第五节里面就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引用是来自于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十四节，指出什么呢？指出基督跟神乃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强调基督的尊贵地位是在永恒已经命定了。在旧约中，天使们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天使被神单独的称为说你是我的儿子，只有父神的独生子。你知道在耶稣的一生中间被称为神的儿子有几次，你还记得吗？在那个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啊，诞生之前，那就是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对话，在那个里面就告诉玛利亚说，就宣告他说他要生的那个圣者将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注意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那第二次被公开宣告是神的儿子是在哪里呢？就是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从上面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三次是在哪里呢？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单独的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儿子，其他的天使没有单独的讲，而是把所有的天使们都叫他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子，但是像耶稣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他的独特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的那边讲到，虽然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但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表明他是高过天使，而且乃是神亲自向他说，亲自说的。在经文里面讲到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是引自于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十四节。就当时来说，这是论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而说的，那个只是一个表面的意义，但是真正的意义是指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所以这个应许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明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才完全得到应验。这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是补充了上面所说的那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两个要讲两，这两句话加在一起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基督跟神是父子的亲密关系，跟神跟天使之间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对不对？神跟基督是什么？父子的关系。神跟天使的关系是什么？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来凸显什么？基督的身份远远超过天使。第三，我们讲到基督是谁呢？基督的地位远远超过天使。那这个是在我们的刚才对不起，我这个面非常，那这是在哪里我不晓得。这第三 ,OK, 基督的地位，基督的地位超过天使，超过天使。第六节里面实际上这个是引用旧约的什么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还有诗篇的第九十七篇的第七节。这是论到什么？神的长子到世间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就说了什么呢？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经文里面讲到长子是弥赛亚基督的一个尊号，他以长子的身份进入到世界中，而且降卑道成肉身，显出基督原本的伟大，还有他可以超过一切。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使一切接受救赎他的人也都有份力成为上帝的儿子，也成为那个有儿子基督儿子的生命，而且也都会信靠他以后不仅成为上帝的儿子，而且有基督的生命，而且更重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但是天使呢，只不过是仆役，他不能接受敬拜。天使是在基督的前下，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啊，在被捕的那个晚上的时候，他在被审问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帮助我引救我吗？”他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有没有做？没有。他说他可以，这个表示什么呢？他是仍然受在肉身之中的基督所差遣，不是他复活以后才差遣的能力，而是肉身之中，他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他也有上帝所给他的权利，他可以的，但是他为了那这些人的缘故，他不要用人的方法来显自己多伟大，有天使在保护我，所以你们不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为了就要拯救人类，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走这条甘心的道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保罗论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的，所以他也讲到将来末世的国度里面，他说万膝包括天使都要向基督怎么样跪拜敬拜，那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的。然后接下来的第七节论到天使的时候，那是讲到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句话是引用林志怡诗篇第104篇的第四节，天使不过是一个神的仆役，奉神的命令，正如神以风跟火焰为仆役来成就他的旨意一样。但是基督乃是跟神同一样同等，所以他可以发号施令，他不是接受天使的命令，是受天使的服役，不是为天使来服役的。而且再说呢，天使是被造的，跟我们一样，但是神的儿子是他生的，他说我今日生你的，当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生理上的那样的生的意思。显然的，天使的被造是用来敬虔的服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四，再讲到基督的王权超越天使，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作者在第八节里面讲到神子的时候却说什么呢？他说神啊，你在宝座上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也是来自于诗篇第45篇6到7节，宝座代表国王的权力。世上没有一个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的。因为世上没有一个朝代或者是王权是永远持续到永远万万岁的，不可能的。但是基督的宝座是直到永永远远，天使不过是一个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服侍他而已，他是听候奉行神的命令，但是基督不是围绕在那个宝座，而是坐在宝座上。基督得到国权王权 的方法是完全正直的。为什么呢？他是借着十字架的苦难胜过魔鬼而得到国的国权。他的国民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今天都是用他的宝血所赎回来，成为上帝的子民，归属于他的，我们归属于他的国度的。而且他的国度是凭着他自己的虚己，就是谦卑自己跟流血所成功的救法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度。所以他得到的国权是完全公正的，是正直的。作者在这里强调基督的永恒性跟天使的短暂性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继续看第九节的时候，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说那个这个第九节是凸显了弥赛亚基督的特性。他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他又能他自己本身不又喜爱公义，有一个他有喜爱公义的德性，使他的行事不会偏袒，也不会做出不义，也不会看情面，也不会怕恶势力。他又讲到他不仅是爱公义，也讲到他恨恶罪恶的德性，所以使他绝对不会容许所谓不法的事发生的，或者是偷偷摸摸的事发生的。这个喜爱公义跟恨恶罪恶的性格，就是执掌往前所必须有的条件跟特质。旧约的君王就是先经过受膏然后才做王，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直接由神来给他受膏，不必经过先知跟祭司给他的膏礼。而且在这里说神用喜乐的油膏他，表示说这个不是用香料调制的圣膏油，乃是神圣灵的恩膏所带来的国度的喜乐。因为君王喜爱公义，就是父神所喜悦，治理被治理的百姓也当然喜乐，就好像恩膏喜乐的油给充满在他跟百姓的身上。第五，我们讲到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基督的永恒性远远超过天使。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作者在这里讲到永恒性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的102篇第25到27节，来说明基督是天地宇宙的创造者，是万有的托住者跟那个依靠者。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讲第二节的时候，那边提到了基督是谁呢？基督是神创造工作的代理人。而在这个第十节里面，他又在论到基督是什么？他立了地的根基，也造了诸天。但是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造的天地万物有一天都要消没，那个时候犯罪的天使也要一同灭没，但是基督却是掌长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因为什么？他是无始无终的神。因为他什么呢？他还没有时间的寄托之前已经就存在了，在一切被造之前他已经是存在了。所以他不但是创造天地，他也能够改变天地，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就像全集了一件那样的衣，全集了那些衣服一样那样的容易，衣服都要渐渐朽坏，打包丢出去。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会改变，也会朽坏，也会消失，但是基督不然。所以他这里讲的说，他将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 天使不过是一个受造者中，我再讲一遍，天使不过是受造者中间比较先受造而已。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天使不过是受造者的中受造者中比较先受造而已。但是天使也不是绝对的长存，因为天使的长存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神的长存。没有神就没有天使，正如没有神就没有天地跟人类一样，天使也不能够创造或者是改变天地。天使是塑造者，也会犯罪。如果你看旧约，天使高傲，想要高高上帝一等，所以变成堕落，变成撒旦，也会犯罪，也会改变，年数也有限，是塑造的天使，怎么能够来被人服侍呢？塑造的天使只是要被神用来成就他的旨意。第六，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十三节里面所讲的，基督是什么？基督的荣耀高过天使。这个经文是来自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当时大卫王受到感动的时候，就承认基督就是神。他也承认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句话叫做说啊，从来对哪一个说，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是在本章中已经用了，现在这个是已经第三次了。第五节是有用过两次，如果你注意看前面的，他说从来对哪一个说，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在用了，这第十三节。这句话是什么呢？要特别强调天使跟基督是无法相比的，基督所具备的各样的特点，在整个属灵界跟物质界中间都有，都是唯有耶稣基督所独有的，别的都没有，天使也都没有。所以他说从来对哪一个说，意思说他从来没对别的讲，只有针对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表示什么？是基督的荣耀。你坐在官，你坐在大官的旁边，哎，那是你的荣耀。你现在是在万王之王的右边，神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他这个是表示基督的荣耀。其实这句话，如果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被审问的时候曾经讲过，他说什么呢？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那个时候在场的审判官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他说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结果当时候的审判官气死了。以后这句话也好几次被引用过，来证明基督的荣耀。然后呢，接下来的那句话，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意思说把仇敌当作脚凳，把仇敌当作脚凳，就是说坐在他的上面，表示基督的得胜。坐在右边表示基督的荣耀，把仇敌踏在下面表示基督的得胜，并且在仇敌的身上得到一个得胜的荣耀。作者在第四节到第十三节讲完了基督对天使的超越之后，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基督到底是谁，天使到底是谁。原来天使没有像基督道成肉身而且有死而复活的经验，天使没有道成肉身，也没有为我们而死的经验。他们虽然曾经有奋力传授旧约律法的工作，但是对于新约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没有份。救赎的工程完全是由基督自己那个完成的，他不要人家帮忙的，而且他不要人家逼的，他是心甘情愿走到十字架，他自己愿意的，而且他亲自完成的。 如今基督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表示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另一方面，天使仍然是忙着不停的工作，因为他是服役的嘛。他们的本分是奉神的命令，彰显神的全能跟荣耀。他们奉神差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承受救恩，就是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为我们这些人来效力。他们是照着神的差遣去安慰人、保护人，或者是将神的旨意或者是指示传达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就是第十四节讲啊，就是第十四节讲的。但是基督受差遣乃是为了成就救恩，不一样吧？天使是来传达，但是耶稣基督是来成就救恩。凡是信靠他的人都会得到称义，天使只不过是间接的参与救赎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是直接参与救赎的工作。他为那些承受，那些天使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而已啊。 Billy Graham 格里汉大家都很熟悉哈，在美国有名的啊，当代的福音派的一个啊的布道家，他写过一本书叫 Angel， 就是天使。书中里面讲到有一个那个故事很感动我，所以我就讲一遍，我就讲。讲到一个英国的青年，他叫 John Patton。那 John Patton， 那他跟他的太太到一个岛叫做什么 New 那个 Hebrides， 那这个岛上来宣教的一个故事。这个岛屿是什么呢？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因为是食人族，就专门吃人的。那当然没有人敢进去，所以政府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的生活跟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 John Patton 带他的太太一起到这个岛上，一住到一上岸的时候，就在那里搭起了帐篷，盖了个简单的小房子。没有多久，他们的地就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第一胎孩子病死，当然因为可能药也没有，营养也不够。那可是呢，为了避免他们的婴孩的尸体被堵住门，如挖掉了以后还把它吃掉，因为堵住门不放过任何的人，包括尸体他们也要吃的。如果知道是把婴孩放在那个地方埋起来，他们把它挖掉而且把它吃掉的，他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孩子被堵住挖掉而且吃掉，所以他们就把孩子什么藏在家里的那个土的中间，挖掉以后把它埋起来，然后他们睡在上面。没有想到，他们以为这个是有办法的，可是那天晚上偏偏发生事了。这些土著们包围了他们的帐篷所住的地方，而且带着火把，而且带了到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那个那个什么标枪啊，那个准备要火烧之后烧掉他们，吃掉他们。就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他跟他太太当然紧张，当然也害怕，没有别的办法，是什么？祷告，整个晚上祷告，求神的拯救跟保护。很奇怪，整个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一大早发现那些昨天晚上来势汹汹的那一批人，哎，不见了。30年在那里的宣教工作之后， Patton决定离开，要回到英国的家里。他在想，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习惯听到他们的鼓声了，现在回到家乡要开始听家乡的教会教堂的钟声了。他有很多心里很复杂，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家，但是他要跟当地的人道别。 Patton 就问酋长 三十年前发生恐怖的事件，就问当天晚上你们不是一大群的人来了吗？怎么没有烧我们的家？你们怎么没有到我们的家把我们抓走，把我们吃掉？结果 酋长呢，他很惊奇地反问他，他说那些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谁啊？他说没有啊，只有我的太太跟我啊。那这个酋长他说，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吗，我们看见好几百个人人高马大，他们佩戴着闪亮的刀剑围绕在你们的家，我们都怕得不敢吭声，我们就静悄悄地离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我听过。他们有这样的故事，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常常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很多事是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叫差一点？差一点命都没了，哎，结果保住。你知道有看不见的使者在那帮助着他。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的当我们信神的时候，神好几次保护我们，只是我们看不见，就像当年的 Peyton 看不见那些保护他的人一样。其实圣经里面就明明讲了，我们在念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旧约，因为我们一直都读新约，所以我就念这个新约，我们旧约一起来读一遍。请，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特别用红字写，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使者是谁？天使，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是神的话，神的话随便讲吗？不可能。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弟兄姐妹，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神已经应许跟后我们同在的。今天上帝用不同的方法眷顾拯救身处于苦难跟危难中的信徒，有时候他会透过改变环境化解危机，有时候兴起周围的人来提供你所需要的帮助，有时候借着圣经的话跟圣灵的光照给人带来安慰鼓励跟盼望，有时候用奇妙的方法，就是差派看不见的天使介入在我们的生命跟处境中间。神的使者受差遣被使用，是为了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基督远远超越天使，我们要敬拜的是天使所敬拜的基督，我们要服侍的就是天使所服侍的基督，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昔在今在一直到永远永在的神。他是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神，他自始至终就是神，这是我们的神，你相信吗？如果他是万王之王，如果他是万主之主，难道他不配得我们一生的感恩赞美敬拜跟服侍吗？求神光照我们，这个信息包括我需要的，也是你需要的。希伯来书很多东西要慢慢讲，求神帮助我们，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要希望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那个颂赞这位神，神掌权，请大家起。